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师尊带我上法船，新德法年轻学员的修炼路程，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圆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的青年大法弟子，下面我将师尊召唤弟子圆规大法的经历写出来，以证实师尊的宏大慈悲。第一部分，缘起缘落，师尊带我上法船。我自幼体质弱，出生后就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一感冒必转成肺炎。妈妈为了给我治病，寻遍各种医药，大小偏方，家中的钱几乎都为我寻医治病了。我得法后，妈妈告诉我，1998年左右，在大街上的空闲地上，早晚都有不少人练法轮功。妈妈从一位大娘那里听说法轮功可以祛病健身，就接手了这位大娘送的宝书《转法轮》。妈妈看了起来，觉得书中讲的道理真好。可是当她看到关于天目的问题时，觉得太玄了。无神论思想把她的思维禁锢在事物只有人的眼睛层面上。疑惑中，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有警察来到我们家，问是否在学大法。他说，没有。之后，妈妈就不敢学大法了，想通过练法轮功为我祛病健身的愿望落空了。我和法轮大法第一次擦肩而过，失去了修炼大法的机缘。邪恶迫害法轮大法，毁的是百姓。众多大法弟子为了救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百姓，走上街头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无论在路上、菜市场或者其他场合，我遇到多位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劝我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的我，由于受中共邪党欺骗，加之无神论的影响，导致我每次都会敬而远之，口中说着，不用不用，我不了解，脚下会加快速度，赶紧离开。我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得到大法救度的机缘，这一等就是20多年。非常幸运的是，我嫁给了大法弟子，婆家有多位是大法弟子，在师尊正法的尾声，我得法了，终于成为了大法弟子。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为弟子操尽了心。第二部分，明真相，看清邪党本质，破无神论，圆规大法。转眼间我31岁了，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因为平时经常加班，周末很累，就宅在家里，无心考虑成家的事。不想结婚的现代变异观念让我很抵触相亲，可母亲非常重视我的婚姻。在母亲的安排下，我结识了现在的丈夫。那时母亲以你们是小学同学，双方父母长辈都认识，两家只相隔一条街道住着，知根知底为由说服了我。我和男孩开始交往，在交往中直觉告诉我，这个男生踏实可信赖，值得托付终身。两个半月后，我们正式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以结婚为目的的相处着。而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修炼法轮大法。一次在电话聊天中，我问他，你在干啥？他说，在看书。我问，看的什么书？他在电话里说，留个悬念，周末见面告诉你。周末到了，在我们结束约会准备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就问他，你看的什么书？现在告诉我吧。他打开手机让我看，我一眼看到《转法轮》三个字。再接着往下看，我心里猛地一惊，法轮功？这不是禁书吗？共产党说的某教。 当时我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可是心里已经翻江倒海，瞬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方面，这段时间的相处觉得他人很好，和社会上其他人明显不一样，善良正直。一方面又想，这是中共说的谋教，是共产党不允许的，这不是和共产党对着干吗？我该怎么办？我家里人要是不同意怎么办？我回家后立刻向母亲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可是母亲却出乎我意料的平静。她说，我知道她姥姥姥爷都练法轮功，只要人好，她看书就看书，不要到处宣传就行，你自己不学就行了。此事就暂时过去了。我想母亲说的对，人好就行，他又没干出格邪性的事，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没有任何不良的坏毛病。现在社会上这样纯洁的人真的难找啊。权衡之后，我们继续相处着。期间，男朋友有意无意地给我讲大法真相，给我拿转法轮宝书，但我不往心里装。这时，一位好久不联系的大学室友来破我无神论的壳。一天，我大学室友突然联系我，说要来北京，希望聚一聚。室友毕业后就到美国留学，此次回国是办理签证事宜。我高兴地答应了，并向他分享我交男朋友的事，说我们可以一起到高铁站接他。到了那天，我们顺利接上我的室友，在饭店为他接风洗尘。吃饭间，室友向我分享他的近况，讲述他在国外感受到的自由，特别是他开始信仰天主教，是有信仰的人了。还讲了本次回国途中转机，在日本游玩的快乐感受，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共治国的霸道专政，当前网络盛行给人们带来的焦虑，使人心浮躁等许多信息。我对室友有信仰感到惊奇，他对中共邪党的评述我认同，但被邪党洗脑的我却想着自己管不了那么多，做好自己就行。室友侃侃而谈，他说，我经常看文昭、谈古论今等法轮功学员办的自媒体节目，对这些我一无所知，仅仅听我室友讲述的。男朋友开口说，你听说过神韵吗？室友回答，听说过。此时的我更是一头雾水，男朋友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如果你没有看过神韵的话，一定要去看，这是一台讲述中华传统文化和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的秀。男朋友又讲了其他的真相，他们谈话的内容超出我的认知，此时的我心里咯噔咯噔的，他怎么向我室友说这个？他修炼我接受，但是他向其他人提及此事，我很介意，担心室友会用异样的想法来看我。但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室友面不改色地答应，好的，有机会我一定去看。我们在酒店住下，我虽然接受男朋友练法轮功的事实，但总觉得还是不提与大法相关的敏感话题为好。可室友在晚上跟她男朋友通话时，向她男友提及了神韵晚会演出，说有机会他们就去看神韵演出，还赞赏我男朋友觉悟高，人品好，说我运气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神韵演出，因为室友的认可，我对男朋友修大法的担忧减少了很多。2025年新年前，男朋友说，我们新年假期要不要出去旅游？你室友说日本那么美好，咱们也去吧。我当时不知为何也没想那么多，就一口答应了。我想和他长时间处处，人们常说两个人是否合适需要一起出一趟远门来考察。我传统的父母有些不赞成，觉得我们相处时间短，又是过年，和一个男生单独出去，怕对我以后影响不好。但我妹妹很支持我，并帮我说服了父母。事情定下后，我反而忐忑了。出国后，怎么住宿呢？修大法的男朋友打来电话说， 我们本次出去各自单住，在男女关系上我不会越界。还说，师父教诲弟子婚前要保持传统的理念，不能像现在社会上年轻人一样未婚同居。我这一下可放心了。男朋友制定的日本之行旅行计划中有一项是看神韵演出，他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演出，有中国古典舞，我也并未问那么多。到了演出那天，我们提前到了剧场，看到很快剧场就座无虚席了。我观察四周，人们衣着整洁，有年迈的老人，有和我们岁数相仿的青年，还有儿童。这时男朋友递给我一本神韵演出的节目册，我看到其中有和法轮功有关的内容，我好像明白了。男朋友提出来日本旅游最重要的目的应该就是看这场演出。而后我也反应过来了，这场演出就是我男朋友和室友口中说的神韵。演出开始，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天国之中，舞蹈太优美了，天幕背景、演员的服装与节目的内容融洽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么和谐完美。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美好的演出，其中的节目让我看懂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残忍到善良人不可想象的程度，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恶行，我震惊了。亲自感受这场视听盛宴后，我觉得自己来对了，可是又觉得男朋友总想向我揭穿中共的邪恶，让我三退，这让我有些不理解。心想，你修炼做个好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劝别人退党团队呢？感觉他参与政治了。在回酒店的路上，男朋友问我看演出的感受，在提及三退这个问题时，我仍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是信神的，神是存在的，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我也会做一个好人，不会作恶的，我也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说，共产党中有坏人也有好人，可能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好的，但现在共产党当政，为什么一定要和他对着干？我做好人，为什么一定要三退？男朋友一一解答，但固执的我听不进去。男朋友见我此时冥顽不灵，也不再说了。我们结束日本之行回到家，我向家人说了观看神韵演出的感想，把神韵演出节目册给母亲看。中间我提到了男朋友的姥爷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之后被迫害致死的事。母亲说她认识她姥姥姥爷，同时说出她姥姥就是当年给我母亲转法轮宝书的那位大娘。此时我好像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不是其中坏人的恶行，是中共利用无神论的大棒子企图消灭法轮功佛法修炼，真的很邪恶。通过和母亲的对话，我对转法轮宝书有了好奇，有了想要探寻的想法。写到这儿我明白了，室友的出现帮助我破除了无神论的禁锢，观看神韵演出启迪了我生命真我的觉醒，并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我和男朋友是注定的缘分，是我生命回归大法修炼的同修缘分，是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早已结下的圣缘。我踏入男朋友家的那一刻，一直在修炼大法的婆婆、姥姥、年轻的丈夫，给了我一个慈悲祥和的大法修炼环境。我感恩师父一步一步慈悲的安排，让我在乱世中能得法，给我铺垫在大法修炼中快速升华的修炼路。之后的相处中，我经常在手机上问他，在干嘛？他说，看书学习。我猜他就在看转法轮。那天我终于接手了他给的电子版转法轮宝书，开始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三部分，我和丈夫成为同修。 我小时候除了身体多病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做噩梦的毛病，梦中不能动了，但意识清醒，就是人们俗称的鬼压床。这种现象严重的时候，中午睡觉、公交车上睡觉、半夜睡觉都会出现一次。由于经常熬夜造成的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生物钟紊乱现象让我很苦恼。一天晚上，我想起了男朋友给我的转法轮，就打开看，还没有看几页，困意突然来袭。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这么快就睡着了。中午在公司休息时，我想继续看几页，结果没看几页就哈气连天，困意来临。此时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由于一看转法轮就能马上入睡，我把看宝书当成能治我失眠的良药，所以我在晚上和午间会抽出时间看上几页。由于我每次看转法轮时都会犯困，所以书中的很多内容并未看全，更未入心。但是神奇出现了，自从我看了大法宝书，梦魇现象彻底消失了，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我开始接受转法轮，接受法轮大法了。那时的我还不懂，师尊已经管我了，已经把我当成弟子带了。时间飞逝，不觉中我与男朋友已经相处快一年了，双方家长开始安排我们的订婚、结婚事宜，买房子、装修、婚前大小事我们自己忙碌着，看书学法暂时中断了。订婚时还有个考验插曲，我表姐在婆家那个社区工作多年，了解社区的情况。表姐和我说，你知道他家有人练法轮功吗？我说知道。他说，你们知道就行，你婆婆也练，但你不要练。如果没有亲临神韵演出，如果没有大法师尊给我清理身体的事实，说不定我们的婚姻……师尊为了弟子圆归大法，真是操尽了心。2025年2月，我们领了结婚证，9月举行婚礼。领证后周末回家，我就和丈夫住在他家了。我看到婆婆与丈夫一起发正念，一起学法，他们还邀请我一起学法。开始我有些不好意思，也记得之前家人的嘱咐，他们学法我在旁边看手机，也能听到他们读法，他们发正念我就看着他们静静地做，他们读法时我偶尔也能听进几句。渐渐的，我知道了大法修炼的形式，学法、练功、发正念，但我还是未真正走进大法修炼中。有一段时间，丈夫的姥姥也在婆家，老人家就给我讲大法真相，讲述他得法以后的神奇现象，说到姥姥、婆婆和丈夫很多年都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很好的事实，我感到震惊。我真的动了想学大法的念头，但是碍于面子，没有主动提出来。九月，我们办完婚礼，去云南度蜜月，在酒店我又开始做噩梦，而且还莫名其妙的有些抑郁，情绪低落。我不由得主动和丈夫提出，等我们回去，我就和你一起学法练功。丈夫很高兴爽快地答应说教我。就这一念，就这一句，我要学大法，我瞬间就开心起来，不再抑郁了。没等到回家，在云南的玉龙雪山，我因为身体有些不适，在酒店休息。晚上，丈夫说，我教你练功吧。我爽快地答应了。他教我发正念，练五套功法，并且带我练了半个小时的功。我觉得动作不难，只是双盘我还做不到。没想到我就这样走入了大法。第一次练功是度蜜月中。这个蜜月是我人生新的开始，是我圆归大法的开始。我和丈夫是大法同修了，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我走入了宇宙大法的修炼。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得法后的多个第一次。一，第一次真正了解迫害真相。得法后，我向丈夫询问中共迫害大法的事情，他帮我找到了一个影片，我们告诉未来。他说，你先看一下这个。我在周末开始观看，全面了解了法轮功，看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了解大法弟子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也看到了国内外同修们所做的努力。每看完一集后，发正念时，我都能主意识很强，念力集中。我开始真正理解当年婆婆、姥姥、姥爷。姥爷已被中共迫害去世，他们所遭受的铺天盖地的迫害，还能坚定修大法的原因。更佩服他们能做到信师信法，不动摇。接着，我还看了《为你而来，再次成为神》电影。知道了师尊的慈悲伟大，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为何而来。以前我总是不明白人为什么这么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百年之后，或当哪天地球不存在，只有浩瀚的宇宙，自己都不会存在。每次想到这里，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难受冲上心头。现在我不会了，我明白自己是为法而来。因为大法师尊在正宇宙，大法弟子在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是在成就自己，成为新天宇的生命。大法弟子真的无上荣光。二，第一次真正感受大法的神奇。以前我每次来例假都会肚子痛，严重时痛得走不了路，上不了班，每次都会请上半天假，卧床休息。盖上厚厚的被子，肚子后腰贴上满满的暖宝宝、热敷贴，之后的几天都需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稍微着凉，肚子立刻隐隐作痛。得法后两个月，我突然发现来例假居然没有之前的疼痛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再也没有之前的疼痛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把这部分业力消掉了。这更坚定了我信师信法、同化大法的决心。有师父真好。三，第一次感受师父帮我清除附体。我老家在农村，我从小是听着鬼神的故事长大的，家里供着什么仙、什么神儿。小时候，奶奶带我给他们上过供，想让他们保佑我，因为我身体弱，总能在梦里感知他们。如重大节日，我会提前感知他们，并告知家人，给他们准备贡品。修炼大法后，学了师父转法轮第三讲的附体之后，我知道不能要他们，下决心只走师父安排的大法修炼路。一天，我和丈夫回他奶奶家，奶奶家里也供着狐黄白柳等低灵。凌晨三点，我们准备练功。我去院子外的厕所如厕，我走到距离厕所门不到几米处时，脑子里打进来一个画面，一个狐狸靠在门边，脸上带着邪性的笑，看着我。我有些害怕，随后就否定他，加强自己一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回到屋里，我向丈夫讲述了此事，他让我加强正念，并告诉我，不管他，我们开始练功。我身体从头到脚不停地打冷战，感觉汗毛都立起来了。一边练，我一边向丈夫说着我的感觉，请他帮我加强正念。我心想，是师父帮助我清理身体呢。第一套功法练完后，打冷战的情况好了很多。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眼前出现一个场景，一条大蛇从地下钻出来，离开了。我知道低灵已经被师父清理了，我感恩的心情不知用怎样的语言表达，只能告诉自己 一定要兼修大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四，第一次过病业关。修炼大法后，我知道身体不舒服是病业假象。我听过丈夫、婆婆、姥姥交流时分享过他们怎样过病业关。我想，我什么时候能有病业关？一天早晨醒来，我的脖子有些不舒服，和睡落枕的感觉一样。我当时和丈夫说，我睡落枕了。起初只是隐隐作痛，扭头时脖子的疼痛会加剧。我未当回事，想着几天就好了。到了周五，不舒服的感觉依然在。周六一天，感觉症状变轻了。周六晚上，我们约定周日早上按时起来练功。在睡梦中，我被一阵剧烈的疼痛给疼醒了。疼痛的地方正是我的颈椎左侧，我从未感受如此钻心的痛，翻身动一下都痛得不行。我换了好几个姿势，都丝毫没有减轻疼痛，并且左胳膊也抬不了了，不能练功了。我把被子架高，右手托着左手侧身这样躺着，忍着疼，迷糊中睡了一会儿。左胳膊依旧是疼，抬不起来，右肩膀有肿胀感。丈夫一看说，看着有些肿。我开始害怕，脑子里不断冒出不正的念头，我的脊柱不会出问题了吧，马上去医院看看吧。但我的大脑中另一个念头出现了，你已经是修炼人，不是常人了，这是病业。我瞬间清醒过来，告诉自己不能躺着，要练功消业。我叫丈夫陪我一起练功，说胳膊如果抬不起来，我就靠在墙上也要练完。此念一出，我立刻精神起来了。练第一套功法时，左胳膊有些伸不直，我坚定一念，我否定所有不是师父的安排，我要修炼，我就要练完功。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奇迹出现了，胳膊抬得起来了，抱轮动作到位。我激动地向丈夫展示着，第二套、第三套功法完成了。练第四套功法，我的胳膊就不疼了，能正常随机下走，肩部也感到轻松了。五套功法练完后，我觉得症状已经消失大半了，只剩下一点点痛感。我知道自己闯过了这个病业关，心情很激动，为自己闯过病业关而开心。大法展现的神奇更坚定了我修大法的信念。我高兴地对丈夫说，我好了，我去给你做饭。五，第一次学会修去执着。随着学法的深入，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知道了作为修炼人要修心性，去执着，才能从人中走出来。首先我戒掉了手机瘾。年轻人追剧是常事，古装言情的，破案悬疑的，只要国内几个大的影视 APP 一有新剧，我就立刻必看。除了工作时间，手机不离视线，入迷时能熬夜看到第二天早上，还爱看小说，小视频火了，我无数次痴迷在其中，看那些炫富的博主。我内心知道，这些视频充满了人的欲望，使人心浮躁，能激起人的妒忌心理、攀比心理，知道不好，可是控制不住自己。自从学法后，我下决心要戒掉小说、电视剧、小视频的毒瘾，用这些时间来学法修炼，关心家人，回归生活。起初我以为很难，可是这一念发出后，已经几个月了，曾经的小说我没有再看一眼。同时间讨论哪个电视剧或哪个综艺节目，我也没动心。其他视频软件我没有再翻开，偶尔几次有这个心的时候，我就加强正念排除，这样我和丈夫一起戒掉了手机瘾。我们利用这些时间学法、料理家务，回双方父母家干一些家务。修炼的生活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祥和安宁，以前浮躁空虚的心理不见了，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的快乐。六，第一次向内找，修心性， 融于法中。我得法九个月来，开始注重修心性了，在与同事们的相处中，学会了向内找，能在矛盾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妒忌心、争斗心、怕麻烦心、怨恨心等执着心，并努力去掉。我在公司工作已经八年了，我所在的数据部门的这个组，由我一个人增加到十几个人，我也熬到了一个小领导的岗位。我与我的主管相互扶持，努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其中一些工作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些是分外工作。因为公司开创新业务，业务发展，内容需要重新搭建，公司安排我的主管领导来完成。当时我的心思单纯，想多学一些东西，多了解一些业务，觉得总有一天我加班完成的内容会用上，所以我从不拒绝领导安排的分外工作，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是常态，甚至加班通宵。我还主动替主管领导分担工作，也曾见他因压力大时的崩溃状态。我也有过因压力大想放弃的经历，我们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因此很多不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们配合搭建好后再交接给其他部门的同事，我和主管领导在过程中都在成熟着。我的主管开始分管多个部门的工作，我们团队的人数也从一个人变成了十几个人的大团队。渐渐的，我和主管领导的交流变少了，出现他工作安排先告诉其他人，其他人按需求再来找我部门对接的同事，我被边缘似的。我内心开始不舒服，觉得无法适应这种改变，开始妒忌经常与他开会讨论加班的同事，觉得自己不再受到重视。我在和其他同事的配合上也起了争斗心，总爱凭借以前接触过的一些业务对他们言语上评头论足。与此同时，因为之前财务内容应公司的要求有一些大的优化，领导找到了我，让我们团队协助处理。因为需求急，我们又开始经常加班，而财务同事基本到点就下班。这时我不平衡的心起来了，妒忌心战胜了理智，我靠着以前和领导的感情吐槽抱怨。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主管领导经常发生争吵，先拒绝他的需求，告诉他我们处理起来多复杂，询问这活为什么给我们干而不是另一个部门干。时间久了，我明显感到他的不耐烦，而我每次去干他安排的工作也总是多些抱怨，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了。大法给了我答案，师父讲过，发生矛盾了，首先要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我静下心来，找到了妒忌心，妒忌其他同事不加班，而我却要加班的不平衡的妒忌心，怕吃亏的心，与领导同事之间争斗的心，自己怕吃苦的心。我认识到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我修心的机会，还有很多业力也要还。我要有一颗能吃苦的心，要做到先他后我，要提高心性。于是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第一，我看到同事到点下班，自己手头里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时，我不再动心。我告诉自己把吃苦当成乐，多做一些工作没什么不好的。第二，我不再拒绝领导交代给我的额外工作，也不再吐槽，不去天天关注领导每天和谁开会，不再关注一周里领导与我沟通时间的多少，而是专注到他安排的工作上，他不耐烦的时候我也笑呵呵地面对。第三，与其他同事相处需要我们部门配合时，我会耐心听他们的需求再发表意见，并以平和的心态表达我们部门的一些困难。我变了，环境跟着发生了变化，神奇的现象出现了，工作安排的比以前顺畅合理，组内同事包括我都比以前下班早了。与主管领导相处虽然还是一周只一点时间，可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感回来了，我们没有了争吵， 他还偶尔给我讲一些他的工作体会与他的一些小情绪变化，我都会耐心的倾听。与其他部门合作沟通中，看似要吵起来了，可是下一秒又奇迹般的缓和并达成了一致，后续各种麻烦的事也都能顺利解决。真的，没有词汇来描述我心性升华后，在工作中前所未有的快乐、祥和的感受。我为自己的提高感到开心。在工作中，我还找到了怨恨心、怕麻烦的心等人心。虽然一开始这些不好的心与想法会涌出来，但我都会努力地去掉它们。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让我真的在慢慢变成有智慧、有能力的好人。目前，我深知自己离达到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我的很多执着心还没有修去，畏思、安逸心、利益心等等。我会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把吃苦当成乐，做到精进实修。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